啊，我说你这一念就不是虚空。那慧立法师，我什么都不执着，我什么都分别，不分别，这一念是不是本性？我说不是。那就继续问了。那法师，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东南西北，我如是观想，也不作意，是不是？我说这样叫做无明。他说：“哦，那好难哦。”我说：“这里面没有意跟难，那要怎么样去体会呢？”我说：“没有办法。”悟道的人，跟你讲什么，你都会进去一种意识形态，转换成生灭意识心，就意思就是把如来不生不灭的藏性，通通化作意识形态，通通用观念在学佛。就是你用生命意识心听经闻法，就是不轮啊，没有轮转的涅槃妙心也会被你转掉，变成生命意识心。意思就是用生命意识心的人听经闻法是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佛的领域的，是永远没有办法的。说哦，那慧法师这么难吗？是的，悟了就简单。所以什么是诚智生灭？自性不动，还不是用讲的。因此我们动个念头，哦，本性是什么？就是这个念头，就开始一直自己衍生种种的观念，想尽办法。诸位，那想尽办法的那一念就是无明，因为落入语言文字次第的，因为那个又由 A 点推论到 B， 要想尽办法，因为前面都是办法嘛，到最后就会没有办法，知道吗？哎，因为你想尽办法嘛，那个就是一直用推论的意识形态，由 A 推论到 B， 我有办法，想到没有办法，对，最后那个没办法的，还是没有办法。大悟的不是逻辑的东西，不是意识形态的，不是语言的，不是观念的，它不是生灭的东西，它不离生灭，是吧？说师父，你讲的这样哦，很玄啊。哎，我还是回去念佛比较好。我讲，你对了。哎呀，这样对了，你的耳熟嘛，你就对了，念佛。所以啊，要普遍利益众生啊，还是要劝修念佛法门才是正途。那师父，那我们就这样放弃了吗？不，要看你的福德因缘了。那你这样子有因缘提升自己的正念，给机会一个开悟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开悟的机会，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开悟的机会呢？还是要继续啊。哦，他说好难。是的，你答对了，很难。不过了明不上怎么你，你讲什么都不对。以下这经云，尘之摇动虚空即然，正可以观自心妄想纷飞之同时，即有不动之佛性在焉。其次将本段经文之大旨列表如下：尘就是动摇，是对虚空来讲的，这个空就是虚空，虚空是不动的，客是不住，主是常住。349，如经文即以上表所示，客的属性主要是不住。不住的意思就是安住不下来，不住的意思就是做不了主了，来了就一定要去啊，哎，去去来来来来去去啊。尘的属性主要是动摇，诸位，客是比喻见惑， 尘是比喻失惑，更微细，更难觉察。懂得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这一回事，但因此而观事相，因而悟了其中道理，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乔成那在此的观察，用的是对比法，也就是反衬法。他先深入观察客的形象，依他所观，就是譬如行客投具里停，或数或实，数实是势必处庄前途不妨安住，这是他所观察的形象。但这种观察很平板，接着从客又引发他对主人的形象的观察，这便令他的观察由平面变成立体式的观察，而且由对主人的观察对比而更加凸显出客的意义，由于主人的住更反衬出客的来去匆匆，其形象更加显著，也因此令其悟境更进一步提升。然而乔成儒这一段心路历程，对我们现代读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它是个隐喻，是隐藏的比喻，也就是他并没有把所有比喻的释名讲出来。以一名学的话来说，就是经文只有比喻而没有法合，法合就是用法来合于比喻，因此这一段法合也就是比喻的真正目的，就得我们自己去把它补起来。若讲的粗松或行一点，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体会，但我们宁可具体一点这段比喻的经文，譬如行客投具里停，不妨安住。接下来应是什么呢？大概率是说，众生是尘劳烦恼，这众生之尘劳烦恼亦复如是，有如行客投具里停，升起之后于心中暂住，或数或时，烦恼住于心中的时间有长有短，并不一定。数时势必处庄前途，在心中暂住后即灭去，就是生生灭灭咯，不妨安住，不会永远留下来的。是故烦恼心念念无常，身后暂住，住后即灭。比如说你以前为了考试啊，那几分在计较，现在感觉没有意义，哎，生灭心啊。那你以前啊生气，生气以后哎，现在又平息了，现在很理性的在听经闻法了。哎，隔了几天跟人家吵架，烦恼心又起来了，又生了，哎，又住了，哎，后来又平淡了，又灭了，又原谅对方了，就是这样子，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啊。然而经文没有把法和讲明讲出来，也有好处，其好处有二：一，由行者自己的体会，则所解所悟更深。所谓自得知，则知之深，这知就是帮助的意思，自己得到的帮助的比较深，也就是自己体悟的比较受用。所以师父一直强调说，你要用心体会，就是这个道理。二，不明讲出来，则法和便很活泼，不会僵化固定，而可以随行者的智力而有不同层次的体悟。不过对莫失顿根之人，可能就是一头雾水了，不知所指为何，因为真正的目的没讲出来。诸位啊，我刚出家的时候也看楞严经， 就是这里讲的一头雾水。哎，刚出家就看了，后来看了六祖坛经，哦，才体悟到涅槃的妙心，再看楞严经，哦，就完全看得懂了。随着年龄层增长，随着佛法的知嫩，随着对心性的体悟，就更深一层，入木三分。因此这个体悟啊，需要时间。只要你不怕吃苦，不怕重复，不怕无聊啊，有的人还没有进入楞严经的研究，他一下就扫过来说啊，那个太难了，研读那一本呢，来不及了，了生死重要啊。哎，怎么了生死？那念佛啊。哎，是的，念佛。他叫楞严经放弃了，他要用自己认为最快的方式，不看不听不闻也不亲近善知识，就是用这种方法，这楞严经就搁着了。这个就是不给自己机会啊。以下说，不知所指为何，因为真正的目的没讲出来。接着经云，若是主人自无忧往，自无忧往用白话讲的就是不会跑掉。这个实主人是实在的主人，不是假主人，也不是喧宾夺主的主人。这个实主人当然是隐喻真心本性了，表示本性不坏不灭。这个主人也更进一步隐喻中文所说的主人公，或者是当家做主之意，也是得自足自在之意。以此佛性成佛之后，堪为三界主乃至为法界的主人公。佛出世时所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法得自在，故称为主人。不只是这小小的理殿此无印身心之主人，而且是整个法界的大饭店，三千大千世界的主人。接着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照样把法和试着给加进去，又如心计啊，久已出浅，累积生死不闻不逢佛法，今方闻正法，故如久已后之出浅，清扬升天，依教起修后得而出见道，自心慧日生于佛性之天，光入隙中，这个智慧光射入心门之啊隙缝当中，缝隙之中。就是缝隙中发明空中诸有成像，才发现照明自己本性之空中，居然有这么多的维系失惑之尘，而众生都不觉察，所以尘执摇动，且照见这些惑尘之体一直摇动个不停。也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受外境的影响，没有一时一刻不烦恼，所以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惩罚。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无时无刻不在痛苦自己。好言相劝听不进去的，佛的真理也听不进去的。虚空极然，然而相对的却显出容受这些尘子的本性之虚空，却一点也不受其动荡所影响，而永远保持着其极然不动之体性。这两段观照各有一个结论，对于这两个结论有一个地方值得特别留意的，那就是在如是思维下，乔称那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这是总结上面的观照思维，而且采用组合课的对比的方法来显示。然而接着他又说，以不住者名为客意，用这句话来作为总结，用但是这句话便又令整个思维回到客的主题上去了。现在先再看下面一段的结论，然后我们再合起来谈谈其重要性。下面一段的结论也是从如是思维开始， 沉寂明空，摇动明尘，仍然是以空与尘的对比法来显示主题。接着又是一个总结，以摇动则名为倡议，成也还是回到尘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乔成那本来由观照客而明了到主人，又本来由观照禅而照见空，由客到主，其思维与理解可说推进了一步。由尘到空也是一样，是推进了一步。如果在总结的时候，乔成那不退回去客与尘，而是以主与空做结论，那么乔成那所证的可能就不是阿罗汉，而是无上菩提，或者是大菩萨的果位。因为照料客已成，故不为客成所动，而能断烦恼正解脱得阿罗汉果。但是客已成什么不是本，而足以空才是本，本就是最重要的。若一心去尽而进修本性之足以空，则必定克得大果。然而二圣之人可谓舍本而逐末，舍内而求外，外就是克尘为外啊，本性之主空为内，不在主人边用功，反在客人边求，既得小果实在可惜。最后再提示几句话，以为本段之总结。一切众生之本性常处有如主人，无有来去，亦不消失。本性如空，今虽笼受无量烦恼，然其体本不动摇，本不生灭。众生自心现之初烦恼如客，来来去去，熙熙攘攘，生灭来去之相出显，喧嚣繁杂如旅店之行客。众生自心观之，系烦恼如尘，如空中之游丝，动摇不定。然众生心中之出烦恼之来来去去，切不妨主人之不来去。众生心中之细烦恼之动摇晃荡，切不爱本性之空体不动不摇。众生界之根尘是十八界如客不住，真性如主常住不生不灭，俱生啊分别二惑，俱生跟分别啊，就是俱生就是先天性的，也就是无量劫来的，分别就是后天性的，与生俱来的惑，还有后天啊增加的强化的一种分别的惑。二惑如尘，摇动心性之体如空尘寂。是故此段经文不但可以发明心地，亦且可以明心见性。经文：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我轮子，屈于复开，开以右屈，为阿难言：如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所众中开合，为是我所有开有合，为复如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所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善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啊，这段很简单啊，说屈于又开，开了又屈，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比喻外境啊，要阿难检视自己的见性啊，外境啊，开合开合是吧？哎，就是表示外境生灭啊，自性自性没有开跟合，自性就是不动的。哎，由客尘烦恼找到你的主人，所以一切境界现在你的前面，记得不要迷失你的主人，不要迷失你的主人。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就见到你的主人。注释：屈于复开，开于右屈。这个用来启示阿难外境不住之意。谁动谁静，谁是哪一个？ 何者是动，何者是静？佛手不住，佛的手开合不住。如客，而我见性善无有静，谁为无助呢？我的能见之性善没有镜像可得，何者有动而无助呢？也就是说，能见之性不但离动向，而且也离于镜像。如是，这是佛印可阿难的回答。但阿难终于在这里有所体悟，外面的课程烦恼无关于我们的清净之心。所以禅宗讲，但无心疑万物，何妨万物常为道，就是这个道理。见性无关于外境啊，它是窘脱根尘啊，灵光独药啊。一观，这即使如来一大众中，弯曲其五千佛轮之子，诸位啊，你不要读成五千哦，这个不是五千哦，哎，这个个的话叫五个是吧？千佛轮之子，那更清楚了啊。气复开，开矣又屈啊，屈指成前后，又开指为掌，然后为阿难言：如今有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到如来的百宝轮掌与大众中开合。佛告阿难：如见我手与大众中开合，唯是我的手有开有合，亦为复汝之能见之性有开有合呢？阿难答言：世尊之宝手与大众中开合，而我则是见到如来手自开合。开合的手，开合的是如来的手，而非我的能见之性有开有合。所以再讲一遍，外在的尘智生灭，智性是不动的。佛又问言：此二执中谁动谁静？阿难答言：佛手之开合不住，而我的能见之性善无有境，连镜像都没有啊！善无有镜像可得，谁为动而无助者？连镜像都没有，何况有动向呢？佛应许而言：如是，你讲对了。全论这里显示阿难显然受了乔成那至诚悟净的启示，因此也能对客以诚足以空见人领略判别了。又佛在问阿难手与见性的开合问题后，马上又问：谁动谁静？为什么？因为开合的相比较初显意见，开合开合这个容易看到，只有透过言谁动谁静就更细了，而动静之相比较细，比较抽象，也比较根本。因为开合只是色尘的两相，而动静则可以是一切六尘的身住意念，身住意念乃至六根六识六尘以及十八界的生灭之总相。如来为了令阿难速达一切法之根本相，所以特在此一问这一段问答参就中显示，佛所乃为外尘，而此外尘之开合来去，皆能为见性之所觉之了别。见性虽能觉之了别外尘之开合，但它本身以彼觉知之中，也不受其开合的影响，更不会因觉知它的开合而跟着开合。这就是外尘不住而无知，见性常住不动而有知。虽复有知，然也不动，不必随尘而动。若了知此，则知一切万缘虽其灭纷飞，而实无碍于见性。单刀直入，具体而言 啊，佛手之开合，既然不妨见性之不动，正如诸尘摇动而空不动一样，也是尘自生灭，自性不动。若能体入此理，则能照见一切法之起灭，乃本性中之事，没有什么稀特事。悟道的人没有奇特事，平常心就是道。你看在那边的一堆人在热闹，在开音乐会，在看摇滚，你就知道那是生命无常，一定会败坏的。平常心是道，你就不会再啊羡慕那一些啊名人啊、歌星啊、影星啊，或者政治人物啊，哎，你从此以后不再羡慕这一些。为什么？那些都是起灭纷飞，缘起缘灭的，跟见性无关，是不是？哎，果然如是者，则不为万境所惑动。诸位，你动到执着的念，就被万境所惑。但莫以向上助着，即不为万境所惑。关键就是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当无所执着而生清净心。关键就是三藏十二部经经典修行的关键就是找到了，就是你进入了啊黑暗的这个暗室里面，找到了开关，找到了开关。356经文，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又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如盼佛光左右动头，唯如头动，唯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善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注释说，如头今日何因摇动？这个摇动正以前面的尘之摇动之摇动相呼应，以阿难以尘来比喻作头，以空比喻作见性，如下图所示。空就是不动，见性也是不动，尘呢是摇动啊，空是不动的，而头的摇动呢啊，但是见性却是不动啊，这个很容易了解啊。358头自摇动，因为要左右观佛光，以此因缘和合，头自然就左右摆动了。一观，如来于是从其千佛轮掌中飞出一束宝光在阿难右边，即使阿难便回首右盼，如来又放一束光在阿难左边，阿难又则回首左盼。这时候佛告阿难，这乳头今日为了何因而摇动？阿难回答言，我因见如来从掌中出妙宝光来到我左右，所以我便向左右观看佛光，以此因缘，我的头自然随之而摇动。佛又问阿难，当如盼佛光而向左右动头之际， 为是你头在动，为父你的见性在动呢？阿难答言：世尊，我只是我的头自己在动，而我的能见之性善无有静止之相，谁为摇动者？佛应许言：如是。所以我们的见性不属动，不属静，它是无相的智慧，妙性天然就是不动，超越一切根尘事，而是自然的超越，它一直存在的，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一直没办法体悟啊。随着根尘事团团转，转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还是在转。全论这一段问答又进一步逼近问题的核心了，由上面的外层佛所之开合，到自身头的动摇，也就是一步一步往内推求，由尘而根，步步深究。经文：一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如观阿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动；又如观我手自开合，见无疏卷。若复众生，这是指还没有悟到客尘之意的凡夫人，见无疏卷，能见之性实无跟着手舒张或者是卷曲。一观：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有众生仍未悟解客与尘的道理之义理，即当以一切有摇动来去生灭之相者名之为尘。诸位，这一句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应当离之，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因为凡所有相，这个相包括生灭意识心根尘事通通摇动，生灭之相名之为尘。只要生灭，你就把它放下。那么在这个宇宙当中，哪一样不是生灭？哪一样你可以不放下的吗？通通要放下。且应以一切变迁不住者名之为客。你看看山河大地，我们的根深气界哪一种不是在变迁呢？万法皆是败坏之相，不是吗？汝等但观阿难刚才以根尘合合而头，虽自有摇动，然其能见之性并无所动，不受头之摇动之影响。又汝等再观我的手，只是自有开合之相，而阿难的能见之性并无随之而舒张或者是收卷啊，收卷是吧？是全论，就这一段为总结对课程的开示。须知如来之所以开示课程之意，主要还是为了开示主空之意。因为主空的属性是常住，是不动，比较深隐难解，故以课程来做对比，而烘托出他的经义。又为了加强教学的效果，如来首先叫乔陈那起来报告，以作为示范。乔陈那的报告除了将他的经验跟与会大众分享外，主要还在于因他也是弟子之一，这一来对阿难等人有亲切感，对悟道不生畏怯；二来也令他们实际看到悟道并非不可能，不是只有如来才能悟道，他们的同修师兄也有实际悟道的。 如此示范等于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其次如来又举手开合放光等，阿难也因此而动头等，这些都是如来慈悲尝试把很幽隐难知难解的理与事具象化具体化。为什么叫具象化？为什么要具体化？因为幽隐的众生难以观察难以理解，用你易懂的看得到的，看得到的就是具象化，就是具体化，来让你对称那个幽隐的难见的种种的启示，充分显示如来教学方法是活泼的。所以禅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是一种动态的教学啊。而如来的教具这皆是就地取材，又刻以成之意。如来最后显示以摇动则名之为尘，并非只有头之摇动才是尘，而是举凡一切摇动来去生灭之相的任何法通通叫做尘。所以注意这句话，就是万法皆是尘，但是悟了万法皆是性，叫做性相本一如啊，透得过性的假象，相的假象，透得过相的假象，你就直达性真，就这么快。相假性真，这是最广义的尘，更不是只有六尘才是尘，那是狭义的尘。又客之意，如来说应以不住者名之为客，不只是佛手之开合不住才叫做客，而是几番一切生灭不住的法通通叫做客。不住就是停不下来，我们这里万法没有一样停得下来，我们从出生就走向死亡，这个就是人类的宿命，没有辩解的余地，没有通融的余地，生就是必须面对死亡，而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面对的，没有例外。复次，在此头代表了整个根身前部或身上任何一部分，而摇动就是代表一切变化之相，生住意面。生住意面是什么意思？生就是原生，住就是缘起的短暂性，叫做住；意就是缘起的变化性，叫做意；灭就是缘起的幻灭，也就是灭相啊。这个生住意灭，其实方便说，我们就是生住灭，平常就是生住灭，把那个意除掉，生住灭啊。那么更简单的叫做生灭，所以这个生灭的名词是生住意灭的简化啊。我们如果一直讲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就比较繁琐。我们如果讲生灭，就比较直接。所以生灭就是生住意灭的简化，讲两个字啊，大家比较容易啊理解，也比较不会繁琐。所以此地头的摇动就代表乃至眼耳鼻舌身等一切摇动之相，乃至连生来生亡舍身屈身等等生命之大摇动的情况底下，能见之性都是不动的啊。因为摇动不住者为尘为客，不动常住者为主为空。但是注意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本性要到做人的时候 才有机会去领悟到。换句话说，你不能失去人生，你失去了人生，你就不可能成就佛道。换句话说，你想要见性，先必须拥有人生。所以在因果的法则上，你不能为恶，你为恶，这个人生你就失去了，你堕三途第二鬼畜生道。所以有佛性你不认识啊，你升天太享受了，什么是佛性不知道，每天就是唱歌跳舞了，天界就是作乐而已啊，没办法修行。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见性的先决条件就是得人生。你想要得人生，你必须守住因果的法则，也就是要出五戒，要行善，要有一颗仁慈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哎呀，那个人奸猾狡诈，人面兽心啊，人的脸是不是啊？但是是禽兽的心，诸位，禽兽的心就会感得禽兽的果报。所以你的发的心一定要正，一定要善，而且是纯善。你一定要深信因果的可怕性。这人生一失去，你变成一只狮子啊！比如说我们那条狗小黑啊，那狗啊，常常跑来讲堂那只小黑啊。要不然你请小黑进来，我跟他讲经说法看看。小黑，你本来有你本来的面目啊，你可以明心见性的，哇！你真的可以了，哇哇！你嘛是不能这样。你这个明心见性，虽然你有本性，可是你变成一条狗，你怎么能显示出这个本性出来呢？所以他这个得人生，他有一个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走向佛道。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这个人走向佛道，得人生最悲哀的就是一辈子都没听过一句佛法，这个是生命当中最悲哀的。生命当中最悲哀的就是一句佛法都没听过，不知道什么是生，不知道什么是老，什么是病，什么是死，就是拼了老命就是要追求欲望、金钱、男女啊，跳舞唱歌、名利，不然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虽然说这个常住不动的心性为主为空是那么的重要，诸位，你没有这个色身免谈。所以我常常看有些修行人把自己饿到不行啊，饿到胃出血，说这样叫做修行，我说这样子变成快变成外道了，那就是自恶外道啊，饿着空肚子认为这样叫做修行，这个叫做自恶外道啊。啊，听了佛法以后还得碰到真正的悟道的大善知识，碰到了悟道的大善知识还得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环境以后还必须自己要很有骨气。条件呢，一你要碰到大彻大悟的大善知识来点醒你，二你要有很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很纷纷扰扰，这个环境你没办法见性的。第三，见性属于那个很勇敢的人，直下肯承担的人，很有勇气的人，这个就是属于他的种种条件。所以要悟到主，要悟到空，找到那个真如本性还真难。故知课程二字，法门所要表显的主要还是常住不动，所以万法回归心性叫做正法，离开心性说法名为外道。 哎，如果这个人讲经说法，不能进入如来第一地究竟实相，那个叫做结善缘了。不能说他叫做错了，结善缘了。所以主要还是常住不动的主人公，真如本性。所以课程二字实在是子业的之子，子业之子，非真业也。所以你看，如来说法与乔成那比较就是不同，最后还是指向究竟之处，头字摇动，见无所动，以及手字开合，见性无疏卷。你看佛陀的说法都是回归自性，就看前面八个字，头字摇动，见性无所动。你看回归到见性第一地，以及手字开合，比喻外面的沉静啊，见性无疏卷，疏就是展开来，卷就是缩回来。你看佛陀说法从来不可以离开见性第一地的，最后仍以能见之性为归去。所以开发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性就显得特别的重要。经云，云何如今以动为身呢？以动为静，从时即中念念生灭，以是真性啊，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物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啊。佛陀啊，就替众生的感叹了啊。感叹众生呢、啊，自取流转，没有人让你流转，是我们因为无明没智慧，所以变成生灭的流转相，执着这个生灭的假象，苦的还是自己。注释：以动为生，以摇动者为实身，不知是身无常幻化，只以为实，忘记为我，为我所，我为彼所，此即身见或者是我执之根本。以动为静，以摇动者为实境，执心外实有。诸位，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把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把它误认为在心外的。人生整个地球的人类只要不学佛，没有一个会把日夜星辰山河大地纳归到自己的心性的，不懂的。所以执心外实有啊，不了唯心啊，此即属于法执。从始即终，念念生灭，即就是道，在一生之中，从头到尾，都于念念中，随着此我执、法执而生灭，法执而生灭，啊，信心是真呢、啊。本性以及真心既然遗失其真，此遗失实乃迷而不自觉之，因而非失而失，失而不失。一旦猛善之事指示，直下提取，其真复现，丝毫不减。任务为己呀、啊，这句话特别的重要。你只要错认为这个地水火风构成的